弟兄姊妹早，很高兴我们又能够来到这里，特别为能够在这里敬拜的弟兄姊妹献上感恩啊！因为这个疫情的问题，还有天气的变化，很多的人家庭都生病，不能够来到这里。每一个星期都有新的这个例子啊，非常的要为我们的平安献上感恩，能够来到这里。我们现在服侍的弟兄姊妹比在座的这个来参加敬拜的好像还多，也鼓励大家能够来，真的是天气变得凉起来，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这有的时候经常为马里兰的四季献上感恩，因为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真的是可以经历四季，而不是单调的只是春天或者夏天或是冬天。那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会把衣服拿出来，可以看一看这个久违的一些棉衣啊、暖衣啊，气味都不一样。这样的变化其实也让我们经历了神奇妙的作为啊。接下来有很多的秋景，非常的漂亮。求神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每天都有一个感恩的心，看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丰富的作为。那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在学习圣灵的所结的果子，一共九个。那我们今天讲到最后一个，就是节制。节制其实很有意思，这个节制的在大家的这个分类里面把它放在最后哈，他说算是与自己的和谐。那这个和谐 harmony 英文实际上是一个描述的一个很多不同的不同的这些内容放在一起，然后出来的，它实际上是描述一个音乐的效果，和声，那种和谐。和谐不是一样，而是不一样，不一样，然后呢，放在一起的时候能够产生出来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境界。那在这里面呢，我们谈到最后的话呢，信实温柔节制，那有人把它归类为是与自己的和谐，就是里面的这些内容啊，自己心里面的一些品质。但其实你会发现，信实也好，温柔也好，节制也好，他们在对外界的这个作用上面其实是显得特别的明显。我们对人的信实，我们对人的温柔，我们对人的节制。那今天呢，我想我们再从几个方面来思考这个节制的问题啊。第一个，我们来思考一下圣经里面讲的这个节制是什么。然后呢，我们要看到圣经保罗教导我们诸事都要有节制，凡事都要有节制。然后呢，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怎么样靠着圣灵能够做到节制。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在也是加拉太书第五章23节这个地方讲到的节制呢，有的翻译成 self control， 那现在的比较接近点翻译成self control， 有的翻译成呢 temperance， 然后呢还有翻译成 self control， 它是描述非常的直接，自己怎么样，自己控制自己的那样的一个概念。自己控制自己，那 self control 实际上就是节制。我们在任何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其实我们来看都是一个在不断的学习自我控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圣灵的果子实际上描述的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把这个节制放在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理解。因为当我们来看孩子的成长，当看我们自己的成长，其实大部分的这个过程是在学习什么？学习自制力。小孩越小，自制力越差，他想做什么？但是呢，随着知识，随着这个习惯，随着教育，他慢慢的变得怎么样？有自制。那其实这个自制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科学美国人，他们2015年的时候一个研究，就是实际上他把它当作一个成功的秘密。他追踪了一些学生，追踪了他们的最后不同的人群，然后跟他们的这个自制的能力然后跟他们 最后所成就的做一些统计的时候，会发现有自制能力的人，实际上他们在各个方面的这个 performance， 就是各个方面的成就是很有这个优先的优势的，很有这个优势的。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生命里面来体会我们自己的生命，比如说这个自制能力，其实我们很容易知道一个有自制能力的人和一个没有自制的能力的人，当我们跟他相处的时候，他的容易和困难。有的人就很难控制自己在各个方面，那或者说有的人在一些方面可以控制自己，在另外一些方面就很不容易控制自己。所以你就会发现，当他不容易控制自己的时候，无论是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觉得对自己难以控制的地方觉得怎么样，觉得很失望很沮丧，对吧？有的人说我不能控制我的脾气，我怎么一到那个时候我就要发脾气，不是一个喜悦的东西，不是一个令人喜悦的东西。所以这个问题不光是基督徒，在世界上面，世人上面，非基督徒的这个世界里面，教育的世界里面，实际这个自制能力是一个节制的能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那当我们来看圣经里面讲到的节制的时候，它是放在什么之下的？放在圣灵的果子里，圣灵的九个果子里面，而且是在最后一个谈到这个节制。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光照之下，我们要从圣灵的本身来明白在这个地方所讲的节制的意义。如果你去查这个他原来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的话，对这个解释的话呢，你会发现他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第一个，你看啊，他讲到这个 self control 的时候，他说 proceeding out of from within ourselves but not by oneself， 他是说在里面发出来的，但呢这个地方的这个自己的控制呢，又不是由着自己，不是我们个人的，而是在这个描述又，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那接下来的就解释了， can only be accomplished by the power of God Lord， 他只能在这个主的能力之下能够成就，只能够在 Lord 就是主，这个在过去谈到这个神的时候，在神的那个能力之下才能够成就。然后最后说什么？是什么？在作为圣灵的果子。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联系，实际上我们要注重的是圣灵神的能力在我们心里面所带来的那种控制，它不是出于我们个人的，但是我们必须怎么样？我们必须通过我们的行为来实现。所以它的这个根源是在哪里？在圣灵，在属天的一个能力，在属天的一个能力。那节制和禁止有什么不一样？节制的话也是让大家不做事情，对吧？禁止也是不做。那禁止是什么呢？禁止就是那些不可行的事情，十诫，你不能做这个，你不能做那个，神所恨恶的事情。节制呢刚好相反，节制针对的是什么？针对的是那些可以行的事情。所以这个实际上我们在前面强调了人的罪也好，我们受到的这个肉体的那个各种各样的，有很多实际上是神完全禁止的，嫉妒、纷争、贪婪。可是这个地方实际上对付的是什么？对付的是我们那些可以行的，但是要有一定的范围之内，不可超越范围的事情，比如饮食、睡眠、言语、情绪，这些实际上你会发现都是我们神赐给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内容，有的是供应，有的是我们日常的活动。可是呢，这些事情它有一定的什么？它有一定的尺度，当我们来做的时候，那节制就是对付这些问题。 所以每次当谈到节制的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保罗实际上讲到的强调的都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呢？在基督徒的自由之下。你看他说凡事我都可能，哥林多前书从第六章到第十章，整个的你会看到这个自由凡事不断的出现。他在强调什么？他在那个环境之下来强调基督徒应该怎么行。而在那个环境之下，保罗谈他自己的时候，他都说凡事我都可以行，但不怎么样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这个宣告很厉害，我们在座的有没有人可以这么说？尤其是第二句，凡事我都可以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所以你看保罗的信心，他对自己的这个总结是相当的高啊。我们可以说我们也都什么事情可以行，但是我们怎么样，有很多事情我们老是受他的辖制，很多的事情老是受他的辖制。那当谈到这个节制的时候，他对面的一个词是什么？是放纵，是放纵。所以当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他描述一个不信主的人，没有得救的人，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神叫我们活过来。那时候你们其中行事为人，随着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是一样的。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放纵我们肉体的私欲，肉体的私欲很多的实际上比如恶呀，这个享受啊，本身实际上是好的，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叫什么？放纵，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神让我们怎么样来享受他的创造，他的美好，很多的时候是满足我们肉体和心里面的需要。我们吃饭吃得好，我们喜不喜乐？喜乐。那我们献上感恩，对不对？每次都是这样，因为可口。神真的是把这个饭菜还有什么肉体的私欲，男女的情爱，好不好？好。圣经里面大家知道吗？传道书刚谈到这个普世的恩典，什么东西最有意义的时候，有两个地方他提出来，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能够好好的吃饭。当他谈到很多的人有智慧、有能力、有钱财、有房产，最后说他不能够好好吃饭，却不能够好好享受日用的饮食的时候，他认为很没意思。他说这样的人真的是活着没意思，还不如粗茶淡饭，能够很简单的享受自己的这个创造，自己的劳动。另外一个就是婚姻，另外一个就是婚姻。所以神用非常简单的我们能够理解的生活方式，也是我们最基础的需要，来让他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怎么样喜乐。但是呢会有什么问题呢？会放纵，我们无论是吃还是情欲都会有这种放纵的，这种当吃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就吃得很非常的这个止不住，对吧？因为好吃，因为喜乐。手机也是这样，对不对？大家应该是让我们很多东西让我们觉得喜乐的时候我们就放纵。所以保罗在谈到这些的时候，实际上是谈到这个全部是在这个放纵自由的环境下来谈节制，来谈节制。那在加拉太书，也就是在我们这个圣灵的果子这个经文同一个部分，他谈到的是什么？也是自由。我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因为加拉太书为什么把这个谈到自由？因为加拉太书在这个当时实际上是一部什么反律法的书，看起来 犹太人是要靠律法称义，靠律法得救，但是呢保罗在那个里面把他们骂得一塌糊涂，所以大家一读的时候就说，哇，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就是不要律法了，完全是跟着圣灵走，完全是跟着圣灵走。所以保罗立刻警告他说，你们蒙召这个自由，包括律法上面的这个超越是好的，但是怎么样，不可将你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句话的实际上是非常有根有据的，因为当时的教会，尤其是哥林多教会，大家看哥林多教会的那些内容，纷争淫乱，然后暴饮暴食宴乐，全在教会里面，全在教会里面。因为大部分的哥林多教会他们是外邦人教会，他们不是这个犹太的这个为主的，那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大家记得哥林多是一个那个是一个港口，而且在他那儿的话有一个通道，非常多的非常乱的一个地方。但是呢，那个地方的人信了主以后怎么样，他照样把这个世上的这些世俗上面的这些生活的败坏带到教会里面来。那保罗提醒他们什么，加拉太书是另外一个地方，加拉太书刚好相反，是一个犹太基督徒为主的，他们又要守律法。可是保罗提醒他，你们虽然我虽然告诉你不要那么靠守律法，但是你们不要把这个当做什么自由，当做放纵情欲的机会。因为你知道吗，大家很多的人，基督教为什么，教会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没有能力，因为我们把基督教的自由当做了放纵我们情欲的机会。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其他的宗教能够像基督教这样给大家充分的自由，你信与不信大家对你都很好，也不会规定你一定要十一奉献，也不会规定你一定要到这里敬拜，也不一定规定你一定要去参加祷告会。所以来到教会的人，稍微知道教会的人，他马上就可以抓住这些原则，你不能逼着我做这个事情。因为什么？因为我心里面还没有准备好，因为我的信心不够，所以我就可以做所有的事，因为大家都犯错，所以我就可以来任意妄为，甚至为我们很多的罪来做遮盖。谁不犯罪呢？正是因为这样的自由，其实让教会在很多的这个世界上面都不如一个公司。因为公司的话，它有很清楚的规条，你应该什么时候来上班，什么时候来那个。可是教会不一样，教会呢，它也是正是因为它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其实对教会真正委身的人，他一旦委身，一旦能够抓住神的恩典的时候，他们的投入是全身心的，而不是在于表面上的那些形式。因为我们知道，在公司也好，在任何组织也好，当他有规定的时候啊，他后面总有一个利益在后面。因着利益不一样，大家可以去换公司，因着那个利益不一样，我们就是做你规定的那一部分。其实他们的心，很多的人并不在他们所服侍的地方，而那是神不喜悦的。他不希望我们到这里来只是为了我们要的那一点点东西然后来做，只是为了让这个人看起来啊、哦，我是敬虔的那一点点的那个条例来做。他要的是什么？我们的心。如果我们来了，确实如果做的都不是出自内心的话，神都会觉得我不喜悦，你不要来好。耶稣都说，对不对？你如果要是跟随我的话，你得考虑好你有没有那个真的是要舍己，舍去一切来跟随我。如果你舍不好的话，没有做好决定的话，你不要来都。所以他要的来就是那些所谓的 remnant， 就是那个剩余的人。而这个剩余的人若不是神的恩典也留不下来。所以来的人应该都是精兵，真正是愿意来委身教会的。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节制的时候，它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在你完全的自由情况下让你来活出来。而这个活出来，当我们来刚才这些信息 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是来自属天的一个能力。你看到没有？在这个地方哈，前面的讲到的是很好的。他说是什么情况下他才会放纵肉体的私欲啊？是从前，是在没有得救恩的时候，得了救恩的时候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有转变，就不会放纵。任何一个得了救恩的人，大家知道，所以这个节制是来自于属天的。因为要不然的话，大家想想看，我们过去是怎么样的？我们在过去的话，真的是没有任何节制的要享受，没有任何节制的啊要去争得。可是有了神以后，大家会不会觉得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好像有一个东西在那儿让我们开始思考，哎，这个合不合适？我是不是还应该这样？那个是谁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呢，这个实际上当我们来谈到节制的时候，跟刚才的那个开始的信息，它是出自于里面，但又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而且依靠什么？依靠属天神的能力，是圣灵的果实。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教导，保罗教导什么？诸事都要有节制，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他说什么？岂不知在赛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那能坏的冠冕，我们确实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们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们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保罗在第九章这个地方用了一个比喻，就是跑步的运动员。因为那个时候在罗马，实际上这个竞技运动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昌盛的，和大家很喜悦看这个竞技啊，各种各样的比赛。但是他描述就，如果跑步的话呢，就是说只有一个人得奖，那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诸事都节制，任何事情上面他都有节制的。那他描述的实际上是一个世界上面的一个状况，就说你任何事情你要想得赏奖赏的话，你都要有节制。他反过来说什么？他们不过能够要得到坏的冠冕，我们却要得到那不能坏的冠冕。那些，换句话说，那些要得坏的冠冕的人，他们都这么做，我们这些要得属天奖赏的人怎么样？更应该要做。所以他后面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保罗在讲这个的时候，他丝毫都不谦虚，你看到没有？因为他自己的经历就是这样，这个是不得了的，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个那个。他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实际上保罗谈到了一个节制。节制的话，就是这样，在描述的，有的时候我们说节制总是好像在一些比较正面的，比如说这个激进的方面要节制节制，其实有很多消极的东西一样的，消极的东西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理解节制的时候，到最后它就不是一个好像收敛，对不对？到最后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实际上是我们对这些凡事在这个自由的情况下，我们的一个处理方式，我们的应对，就是对所有的事情。等一会儿我们会看到不同方面啊，圣经怎么教导我们要，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稍微看一下保罗是怎么样来处理他身边的这些事情，他遇到的这些事情。在这个第九章前面，其实他讲到的是什么呢？他讲到的是他作为使徒，作为服侍主的人，他怎么样处理他自己的需要，他自己的待遇。你看他第一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 他说我不是自由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不是使徒吗？我没有权柄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的工吗？你们信主，你们成长，都是因为我的服侍。这是他对自己的一个辩论，这有印证的。难道我们没有权利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姊妹为妻吗？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内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我可以有很多不一样的生活，我也有权柄，然后怎么样？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我也可以不做工。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这句话是写给哥林多教会，因为保罗并没有拿在哥林多教会来支取他的生活，腓立比教会供应他很多，哥林多教会他都没有，所以他在那里讲的是，我在你们做那么多的服事，我又有权柄，我又有自由，我可以很过得很舒服，我又拿你们给我的钱，我也可以带我的太太，我这么那个。但是怎么样，他后来怎么说？他说这些内容其实摩西都说了，摩西都说了，你们应该供应我。因为什么？他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神挂念的是牛吗？挂念的是谁啊？做工的那些人。然后他说什么？他说我若想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中间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就是说如果我凭着我在你们里面所做的工，我要来收取一点你们的奉献，现在的话就是说工资算事吗？不算事。但是他怎么说？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我是见过耶稣的，我是使徒，我是帮你们开始建造你们的这个属灵的。但是他说什么？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到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你看保罗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有什么比一个传道人他自己的生活供应更重要的吗？挺重要的。你说福音更重要，对，他活不下去怎么跟你传福音呢？世界上的人都是这样做工，摩西都是这样的，但是保罗你看，当他说我有这个自由，我还可以不来，你知道吗？他第一句话说我没有自由，他说我们没有自由不做这个事吗？我们没有权柄不做这个事，我都可以的。但是保罗选择的是什么？这些我们都没有用过权柄，倒是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碍。为什么呢？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然后他接着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着犹太人，像律法之下的我虽不在律法之下，还是要做律法之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着有没有律法的人。他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了得着。他最后总结是什么？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个是保罗他的这个中心，他一切谈到这个自由，谈到这一切的时候，他所做的总结，在这之后他就是讲到的是什么？讲到的就是那个例子，在赛跑的这个地方，很多的人都在跑，只有一个人得奖，那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是诸事都节制，是在这样的一个整个的环境之下， 他一步一步的从他自己我可以有自由都不来传讲福音，谁能管得到？我传讲了我也可以找你们拿钱，但是我不做。他说什么？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是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保罗在谈到注释都要，因为他最后说什么，凡我所行的我做的一切事情中心在哪里？中心在福音，为了多得人。所以我们知道保罗的这个在他看他自己要做的凡事的时候，什么是他们的中心呢？是要为得这些人。他可以做律法之上的人，但他最恨律法，他恨软弱的人，但是他为了他们他会去做。所以这个尺度实际上是我们要不断的放到我们心里面来，行事为人的时候什么是中心？是我们的名声呢，还是福音？当我们往后看的时候，现在我们来就看一看，当谈到凡事节制的时候，大家知道有没有什么印象？什么东西最要节制啊？第一件事情可能就是什么？酒。要基督徒的生命里面，酒是好东西，对吧？大家有很多的时候，很多喝酒的基督徒，或者说来看基督徒的时候，大家都说引用这个提摩太前书，对吧？因为你的胃口不好，屡次患病，这是保罗说的。再不要照着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这个非常好，大家拿这个经文经常鼓励自己，我们稍微喝点葡萄酒或者是应该没有问题。而且呢，但是圣经里面又讲什么？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以弗所书说不要醉酒，所以酒能使人放荡，酒能使人傲慢，浓酒使人喧嚷。哎，你看这个那个时候的几千年前的这个箴言是很早的这个书啊，他对这个酒描述的几句话吧，描述的非常的，酒人使人傲慢，是不是酒能使人傲慢？喝完酒以后大家都怎么样？开始说大话，对不对？啊，挺有意思。你看看那个醉的人说大话的时候，其实也是挺喜乐的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然后呢，酒能够使人喧嚷，对不对？是不是很让人喧嚷啊？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其实喝酒是一个很没智慧的东西，圣经里面的教导非常清楚，圣经里面教导非常清楚。这个喝酒，但其实喝酒对大家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尤其是不好喝酒这一点。所以没有喝酒这个不好喝酒的人呢，大家也不要骄傲，因为你可能就不喜欢喝酒。但是有很多的人其实是喜欢喝酒的，无论是因为历史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它确实就是很好喝。所以有的时候我也比较困难，因为我喜欢喝酒，很喜欢酒味，但是呢我又不能喝啤酒的话，一瓶我就倒了，一小瓶就倒了。我觉得这是神的恩赐，就是我想喝也喝不下去。但这个实际上有的时候挺让人，你就觉得会有这个问题，对吧？但是我们怎么决定呢？结果上一次的时候，那个我们有那个福音的，就是有那个周六的一些慕道友的这个聚会，结果有一个人就说他为什么来教会呢？因为他来这打球，打完球以后打电话给我，他说吴伟，我们要不要打完球以后到你那儿喝点小酒？我说好，他很开心，他就来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做这一切的这些我们的行事为人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东西是怎么样，是需要来根据环境来调节的，来很多来调节的。所以对酒的问题最主要的是什么？要节制，要节制。让我比较，因为我原来我们那个教会郭牧师的时候，我是跟他做门徒，他是滴酒不沾的，他就是就恨酒，那他就是看谁家有酒，他就觉得这家不行。所以那个时候跟他教导的时候，他就说：“不，你们不能喝酒。”那后来我就开始不行，就 就准备那个了。结果到了那个神学院的时候，神学院有一个教历史的这个神学教授，他每年有两次请学生到他家的去吃饭，吃完饭以后就他那个酒啊就放在旁边，啤酒葡萄酒，然后大家拿着酒杯在那里上课。后来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当我们为神戒酒，为神不喝酒，和为神喝酒其实都有他的环境，都有他的环境，但是我们的心怎么样，要跟神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交代，非常清楚的交代。除了酒以外还有什么大家觉得要戒的，要节制的啊？烟不在我的 list 上面。怒气，有很多烟之类的东西呢，其实它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其实它的一个产物，知道吧？那个时候你看早期的一些清教徒各个都是拿着烟，知道吧？这个到哪里去，彼此其实英国啊这些东西到处都是的，所以它有一个阶段性，到时候就会过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怒气，我们有的时候说正义的怒气，对吧？神发不发怒？发怒。耶和华发不发怒？发怒。耶和华看到这个以色列人造金牛犊，他怎么样？我要向他们发烈怒。耶稣看到这些在这个圣殿里面的乱摆摊的人，他怎么样？我很发怒，还令人害怕。但是呢，这个怒气实际上是我们最最最最不注意的。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教导我们怎么样，不要生气，要慢快快的听，慢慢的动怒。凡是向弟兄动怒的，难免要受审判。大家知道哈，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我们在座的有多少含怒过好几年的？有没有？经常是这样，对不对？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看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些人，我们冒犯了以后，或者说别人冒犯我们以后，很多的时候我们记一辈子。冒犯了你还怎么办？其实对于冒犯的人来说，他没有，真的是没有什么这个本钱去求人家原谅。人家不原谅你怎么办？因为你已经冒犯别人。所以原谅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是被冒犯的那个人是主导。我不会因为他求我原谅他就原谅他，如果我自己心里没有处理的话，你是很难的。原谅就是说，在这些事情发生了，冒犯你的人也在那里，然后你怎么样，你自己在心里面可以来处理的，不含怒到日落。这个实际上是大家的一个要逼着自己去做，要逼着自己是，当你有怒气的时候，第二天千万不要，就要像，尤其是夫妻之间，大家夫妻之间含怒过夜的多不多？挺多的，这个苦都是白白的受，因为什么？因为你们不应该含怒过夜，第二天回来大家高高兴兴的、亲亲热热的就重新开始就完了。最悲哀的就是在最亲密的人之间，然后含着那个苦毒过一辈子，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我们对外面的人都不会那么计较，对最亲的人，最给你付出最多的人，我们拿着那一点点的小事儿恨一辈子就不能过。你得这样，你得让他过，你得让他过。所以这个怒气、酒都是什么？都是造成很多的祸害的。有多少人因着发怒、情绪激动开车、工作，造成了多少事故？有多少人因为喝酒失控？还有什么大家觉得需要节制的？这些都是比较激进的，怒气啊，喝酒的张狂。还有什么要节制啊？忧虑。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多好。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 哀痛的人有福了。耶稣到耶路撒冷看到那城，看到他以后要被整个的毁灭的时候，他的就哀哭了。耶稣有哀痛的时候，保罗有愁烦的时候，哀痛的人有福了。可是圣经，当我们这么哀痛的时候，其实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叫我们怎么样，叫我们充满盼望喜乐，对吧？那最直接的就是什么，就是马太福音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要怎么样，不要为吃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很多忧虑的地方，我们忧虑的不是神要我们忧虑的东西。神要我们忧虑是什么？什么样的是哀痛啊？在灵里面，因为他前面讲到看到的这个追求公义，看到我们这个清心里面的那种没有正义的那样的状况的时候，哀痛。保罗也不是说为他自己哀痛，他都是为这个福音，为人的堕落哀痛。可是我们的哀痛经常在哪里？我们的忧郁在哪里？在吃，在喝，在住上。他说就所罗门极荣豪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一朵花呢。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需要真的是不多，穿的也好，吃的也好。我印象我们父辈的那个年代，他们的衣服就是大概一个军装，退伍下来的军呢子就是个好东西了，一穿个大半年。到冬天的时候，那个时候有那个鸡的那种棉袄，大家还记得吗？那个长条吧，那个机制的，然后每个人穿在身上一件就够了，没有什么家具啊这些东西啊，这个那么丰富的。现在的话，这个衣服太多了，其实我们能够穿到的也就是那么几件。我们的忧虑很多，我们要花很多很多的忧虑，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这个忧虑是神不要我们有的。他说什么？你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要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叫人死。大家还记得许长老上个星期讲到让我们喜乐，他有个姊妹求的事情被神成就了，接下来他的忧愁就是如果我保不住怎么办。这是不是我们大家的经常的状况？当我们得到了一个以后就怕失去。世俗的忧愁叫人死。我们要那些，是不是有一些人就特别悲观？其实有不少人是这样的心，就是看这个世界很悲观，很忧愁，然后很担心，很担忧。有的时候对这个环境担忧，看到这个事情那个事情的发生，总觉得不安全。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最烦的就是这个，我们走出门了，突然说你这个门锁了没有，然后问你的炉子有没有关上，已经走到要上高速了。哎呀，这个事情简直让你头疼，你也记不住，对不对？这个心里就搁了一天。这种事情太多，因为很多的时候啊，其实真的是在于我们想什么东西。其实我们跟我们自己生命的确实就是一天三餐，然后大家的出入平安而已。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想不该想的东西的时候，真的是会让人家忧愁。但是神让我们要这方面要有节制。还有什么需要节制的？懒惰，睡懒觉。圣经里面讲到你不要睡懒觉，对吧？睡懒觉你非要几时呢？这个是人的生活习惯，就是很多的时候这种睡懒觉啊，大家现在这个特别特别又喜欢讲的是叫葛优瘫，对吧？能够找个地方躺下来，然后什么管你瘫一下可以，你们老瘫着就不行了。葛优瘫其实描述的是大家一种非常的辛苦的状态，需要一个休息。但是有的人其实是常年的瘫。 大家都应该体会到，其实我们人实际上，当我们自由的时候，我们是想什么？想不干活的，想不干活。我们阿瑟小的时候问他，你长大了以后想干什么？他说我长大了以后想干，早上起来就吃冰激凌，然后找个地方坐着。其实你会想，如果给我们自由的时候，大家想的是什么？很多人是不是想，哎呀，我不用工作了，找个沙滩躺下来，这是我们的，对吧？自由以后，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是不是神让我们愿意我们有的？或者说真正让你去躺一躺，你可能马上就不想躺。还有什么？我都不想到这个圣经里面有这么多关于我们现在生活的问题，懒惰的，对不对？这个呢，买东西，你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你看这个食物在神的眼里多重要，我们的饱足啊，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些不使人饱足的呢？这个买东西大概也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大问题，为我们的嗜好，我们喜欢的东西，有的时候会不断的就是想买，对吧？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个投入实际上是跟我们的兴趣有关系的。我们有的时候不能够随便责怪这个姊妹们去买化妆品买包包，对吧？那弟兄其实有弟兄的问题，我们的投入，有的人是投入旅游，对吧？有的人去投资，有的人去买体育用品。我的问题就是买乐器，我见到以后我就想买，但是没有时间去玩，然后就一大堆。每个人都有，但是我的衣服就一件，没有兴趣。因为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我们不要去看，你看他老是在那地方花钱，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东西，我们自己有机会的话。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大家真的是不需要彼此论断，就是要自己来看自己的心。还有什么玩乐，你看这个圣经啊，真是奇怪，它什么都有，在宴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我们现在的宴乐都是这样的，本来这个弹琴鼓瑟击鼓吹笛是在什么地方看得到？看到的是在诗篇里面赞美这个耶和华的时候，这个本身是好事，结果在这个宴乐之上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神不喜悦，神不喜悦。吃喝宴乐其实这个是神不喜悦的，过分的要有节制。有的人是不是现在就特别的喜欢去各种各样的找那种聚会 party，有就去，有就去，因为他就是喜欢，就是喜欢。我们都要怎么样？要有节制。还有什么？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很重要，言语，舌头，多言多语难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的。言语多就显出愚昧。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嘴巴很碎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其实大家每个人都要反省一下，我们有的时候，有的人在公共场合不讲话，有的人在家里使劲讲，有的人在家里不讲话，到公共场合使劲讲，有的人跟夫妻之间面对面没话说。但这些东西神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一个，这个言语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需要节制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节制，大家可能都会听了以后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你知道是什么吗？在传道书里面讲到不可行义过度。哎，我们很少会想，你做好事你还要节制吗？你有责任心你还要节制吗？你服侍神还有节制吗？你爱人还要有节制吗？保罗这个传道书这个地方是一个大智慧，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思考，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什么过于自 成智慧。他把这个行义过度归结到哪里啊？自成智慧。什么样的人在认为自己对的情况下他会放弃呢？他不会放弃的。我做的对，我为什么要放弃？我做的对，我要使劲做，神会喜悦。但是呢，它里面有一个什么自成智慧的这个成分，大家一定要把它搞清楚。因为大家知道最受伤害的人在工作的这个世界里面是哪一些人呢？干的特别多的人，干了以后老板不表扬的人，干了以后同事不表示感谢的人。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教会里面什么样的人受的伤害最深，服侍最多的人，付出最多的人，担责任最多的人，因为什么？没人感谢他。很多的人因此，不要以为我们做的多完全是神，我们就可以啊，全是为神，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没有任何人的回应的这样的一个服侍，很少。你会发现无论是老的这个牧者还是什么，当他们到老又跟他们在聊的时候，谈到教会的一些所谓受到教会的伤害，很多的时候就是在这些方面，还是谈的世故人情，还是谈的人间的这些冷暖，还是谈的大家的回应。我做了那么多，为什么让我心寒？因为教会弟兄姊妹不领情，或者说觉得还没有任何的感谢，甚至于还不，都是在这些方面。大家想一想看，是不是因为大家的这个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啊？你干多了，你的抱怨才多，你的受的伤害才大。你要什么都不干的话呢？极端一点，你是不是会觉得，哎呦，我天天在享受恩典，全世界的人都感觉到自己是亏的。全世界的人，你跟他谈的时候都是怀才不遇。为什么？我有才呀，我有能力呀。结果世界不就都可怜呢？因为他有能力，反而被这个能力让他纠缠一辈子。他要是没能力的话，反而天天都是恩典。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大智慧，你知道吗？他说什么？不要行恶过分，何必不要为人愚昧？你行恶也不要过分。而且后面说什么？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这个东西，这个尺度太大了。他说你这个好的你做一做，坏的你也不要松手，什么意思？从一定的角度来讲，他就说你好的要做，不好的也可以做一点，这样你怎么样？心理平衡。这个尺度相当之大，你仔细想想看，他怎么叫两个？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哪两样？一个是好，一个是坏，一个是恶事。所以行义过分的人，大家如果你在公司如果感觉到苦读，你想想看，是不是因为你做得太好了？很多的人是因为自己觉得做得太好了，那你就不要做那么好嘛。所以神的智慧啊，有的时候是高深莫测的，高深莫，我们要需要智慧。但是这个节制的这个智慧，大家想到这个节制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节制实际上是教我们在所有的这个爱的原则下，因为它是圣灵的果子，来思考我们一切行事为人。所以最后的话，实际上我们要靠什么得做这个节制的事情？靠的是圣灵，靠的是圣灵，不是我们心里面想到的一个属人的一个目的。有的人跑步，有的人节食，好像做得挺好，但是神要我们的这个节制，在属圣灵的果子的这个节制，要考虑的是什么呢？要考虑的是这个周围的人，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自由成了软弱人的绊脚石。完全考虑从别人的角度来考虑我们自己要节制什么。大家想好了哈，这个节制的出发点在哪里啊？在别人。我们为了健康节制，你可以说我健康了，别人就你家里人都幸福了，可以。但是你要从另外的福音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其他的事情 的节制一定要是从神的那个角度，不是为我自己。你这样的时候，你就像保罗那样，他选择什么事情要做，完全是为了出于福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当我们来要做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圣灵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让圣灵担忧，不能让圣灵担忧。什么叫圣灵担忧？要顺着圣灵而行。因为在这个地方，你要知道，神是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的，圣灵。他这个描述就是说，什么叫 in Christ， 在耶稣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基督经历我们所有的挑战，经历我们的悲哀，经历我们的忧伤，看到我们所看到的事情，圣灵也在里面，而且他会为我们的行为而忧伤，而担忧。因为担忧什么？担忧以后，当我们远离圣灵的时候，神怎么样？神就会转作他们的敌人。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讲到，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敌人，亲自攻击他们。神会来攻击我们，当我们让圣灵担忧的时候。另外一个是什么？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实际上是在我们里面不断对我们说话，要体贴圣灵的事儿。很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理由来让我们自己心里面叫什么？心里面能够说服自己我是对的。圣灵那个可能神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其实不是的。圣灵的这个感动，其实他有的时候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无论是教会的各种各样的事工，然后我们与人相处的这些过程，与家里，你比如说你家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家里的跟孩子、跟夫妻、跟同事关系不好的时候，尤其是同事家庭，你不会觉得心里面踏实。圣灵他总是在那里要感动你，要提醒你，让你觉得不对，让你觉得不对，做很多的事情。所以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要让圣灵充满。他是在谈到这个不要醉酒的时候，人的那种放荡。他说你要圣灵充满，怎么样圣灵才能充满？你得有圣灵吧，对不对？我们说圣灵是什么？圣灵是神的话，这是圣经。所以为什么每天的灵修很重要？每天都会把自己让圣灵来充一充，然后每天早上的经文就会让我们在那些方面有一些领受提醒，他又一直在身边。所以很多的时候，很多人说我就拿着圣经天天在手上，然后就觉得心里面很踏实，对吧？所以当我们看节制的时候，你会发现节制放在最后，实际上节制它跟前面每一个地方都离不开，它的动机，它的这个过程，这个实现的方法。因为当你要节制的时候，你的动机是出于爱，对不对？可是你的实际上行事起来的时候要忍耐，你不忍耐你怎么节制啊？你不信实，你不温柔，所有的这一切实际上都是一个连在一起的，一个圣灵的果子，一个美，一个和谐的，又不一样，层次不一样。但愿我们这些信息，尤其是圣灵的果子，这么多的果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大家不断的回味，不断的回味，能让我们真的是在生命里面，因为圣灵的果子是直接影响我们生命日常的生活，我们的情感，我们跟别人的交流，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回应各个方面。希望这一段时间的这些信息能够给大家在灵里面有一些从神那里来的领受。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来，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众弟兄姊妹有这么好的福分来敬拜你，真的是在这样的风雨交加的日子都在这里体会你的温暖，能够来经历你的信实，你的拯救，你带给我们的自由。那你就求主让我们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怎么样 在这样的自由之下来行事为人，合乎我们所得的救恩。这样的祷告不会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